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你依家收听紧嘅系我哋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语频道。呢、这个节目叫做粤韵畅谈，我系主持人阿飞。今晚呢就同大家再讲一讲我哋华人喺移民路上边嘅一啲故事。今晚要同大家讲嘅系关于最早去到北极探险嘅华人。咁呢篇史记作者系黄善，编辑系苏恩，当然啦系由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历史写作组去提供嘅。特别鸣谢嘅系呢一篇史记嘅发表咧，系由卡卡基金赞助嘅。喺呢度要同大家简单介绍下呢个卡卡。卡卡咧就系一个昵称嚟嘅，佢嘅中文全名叫做卡卡华人社区。咁点解有卡卡呢个名称咧？呢、这个叫法咧？原来佢系从英文嘅简称嗰度嚟嘅。咁呢个组织咧系喺华盛顿州注册嘅非营利501C3一个组织。咁佢嘅全称咧，嗱英文咧就叫做 Chinese American Civic Association。咁我特别放慢咗呢个读音，系想大家知道佢每一个单词嘅头一个字母攞出嚟之后咧，变做 CACA。咁 CACA 咧就接近我哋中文嘅卡卡咁嘅发音，所以卡卡嘅义工同埋卡卡嘅粉丝咧就叫呢个 CACA， 就中文名就叫做卡卡啦，简称卡卡啦。咁呢个卡卡华人社区咧就做咗好多有利于华人喺社区度得到帮助资助嘅事情。咁因为呢个华人呢、这个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呢，就是一个对我们华人理解和了解华人移民历史非常之有帮助的组织。所以呢卡卡华人社区呢就开始了对这个史记写作的一些资助。那这篇文章呢就是由卡卡基金资助的了。好啦，我哋用咗好大部分嘅篇幅介绍咗卡卡华人社区，咁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进入正题啦。话说喺1879年，美国嘅海军啊，佢哋成立咗北极嘅探险队。咁喺呢个探险队入面呢有两位系华人嚟嘅。咁佢哋嘅名字一位叫做林通胜。姓林嘅林通呢就系通知嘅通，通过嘅通。胜系盛大丰盛嘅盛。另外一位呢就叫做阿山，山即系山林嘅山。咁根据呢啲资料嘅记载咧，呢两位系世界上边最早进入去北 极探险的华人。我们都知道北极呢就是北半球地球自转轴和地表的交汇点。北极是没有土地的，只是有冰冷的海水在常年冰封的冰层之下流动啫。而我们人类探险北极已经有成500年的历史了，咁呢啲真係非凡嘅勇气同埋超强耐力嘅考验。美国首次北极探险呢係喺1860年。领队叫做海耶斯。咁佢喺返航之后呢就出咗一本书。佢话他看到通往北极的无冻海面。在当时的航海家当中呢流传着一个假设，他们说由于黑潮的原因，什么叫黑潮呢？这个黑潮又称做日本暖流。由于黑潮的原因，温带的水流向北穿过白令海峡的时候呢就会形成一条通往北极的无冻海面。这个是一个假设来的，在当时航海家当中流传的一个假设。在1860年到1880年这20年间呢，几乎每年都有北极探险队出征。那些探险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找到北极之路的那个英雄，因为他们说有一条路嘛，那个无冻海面嘛，是不是？所以呢在1879年当时纽约有一位布业大亨叫做本奈特，他呢就和美国的海军决定赞助一次北极的探险，目标就是穿过白令海峡，顺着传说中的无冻海面呢就行到去北极的。因为这样他们就特意买了一艘军舰，将它命名为珍妮特号。海军军官德朗呢就任船长同埋探险的总指挥。而这一次的出征正式的名称就是美国北极探险。在我面前呢就有这一艘珍妮号的图片。它是一艘我看到有三条桅杆的这样的帆船。哎呀，图片啊唔系咁大，所以咧就睇到嘅细节就比较模糊啦。咁船只可能喺当时嚟讲都算系比较规模比较大噶啦。咁我面前咧亦都有呢位德朗船长嘅佢嘅相片，睇落系好俊朗、好坚毅嘅一个人。是戴着眼镜的。那讲回这一次的探险了。在1879年的7月8号那天是礼拜二，珍妮特号呢就来通过金门的时候呢，海军的炮兵呢就鸣了11响的礼炮。那当时这个礼炮响的时候呢，浪呢将个礼炮的轰鸣的回音抛到个空中，珍妮特号的升旗仪式开始了，并且呢就拉响了汽笛去回礼。 咁船上包括有三名嘅华人士兵在内咧，总共系有33名嘅官兵嘅。咁佢哋可谓载住世界嘅重托，满带笑容同埋勇气，披着清爽嘅海风，告别咗码头上面特意赶嚟送行嘅万几人，就启程啦。初初开始航行嘅时候咧，因为嗰只战舰满载着燃煤，咁啊行驶嘅速度就非常之缓慢。行咗35日，只系行咗3000嘅英里。虽然系咁啊，当时船上嘅官兵咧，个个都情绪饱满。德朗船长话：我哋是个大家庭，咁啊，大家应该有多啲互动。咁所以咧，喺晚黑，大家围住一齐啊，弹起风琴，打着节拍，唱住歌。咁呢啲日子真系过得好愉快。当时船上面嘅官兵呢，啱啱系淘金时代美国嘅写照，佢哋都系坚韧不拔、知识奇力嘅美国人，佢哋都系背井离乡，期待喺新嘅世界入面活得更好。喺呢33名官兵当中呢，有德国人，有2个丹麦人，2个爱尔兰人，1个芬兰人，1个苏格兰人，1个挪威人，1个俄国人，仲有法裔嘅美国人、荷兰裔嘅美国人、苏格兰爱尔兰人，同埋3位中国人。咁讲翻呢位林通胜啦，佢同阿山咧都系德朗船长亲自喺三藩市嘅唐人街招募过嚟嘅炊事兵。嗱，呢位德朗船长对炊事员嘅要求都非常高，因为北极探险携带嘅食物咧系有特殊嘅要求，咁需要一啲足智多谋嘅炊事兵嚟应付啦。咁佢哋今次探险咧，系应该有好多野外去生存嘅呢种需要，咁所以咧，野外炊事兵嘅需求咧，嗱，第一要识得去斩柴搵啲柴啦，识得要透火啦，咁仲要咧可以行得，即系挨得苦噃。咁根据呢个历史记载咧，当时19岁嘅林通胜咧就大概系1.75米嘅，咁嗱1.75米喺中国人嚟讲，就算依家咧，这个身高都不算矮，都算是高佬的了。那他当时是一间小镇的旅店的厨师来的。那跟着他们下来会遇到些什么呢？这2个华人的炊事兵，他们收尾的遭遇又是什么呢？我哋广告翻嚟之后，再同大家继续呢一段历史故事。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啦，广告之后继续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今晚同大家讲嘅系最早去到北极探险嘅华人。喺开讲之前呢，我哋都要多谢美华史记写作组，多谢呢篇史记嘅作者黄善，仲有系编辑苏欣，特别多谢呢一篇史记嘅赞助。是来自于卡卡基金的，即是卡卡华人社区这个非盈利组织去赞助这一篇史记的。刚才讲了这位德朗船长在三藩市的一个旅馆招来的这个炊事兵林通成。当时呢，德朗船长好认真咁样同呢位林通成讲咗探险会遇到嘅各种危险。咁林通成佢真係唔知北极系乜嘢嚟嘅，咁但係呢，佢见到海军俾佢嘅待遇呢，就比当时佢喺旅店做厨师就好好多，即係好得非常多。跟住就应承咗啦，就加入咗呢个探险队，即系应征啦，即系加入海军，跟住咧就入咗呢个探险队啦。德朗船长特别中意呢两个华人嘅炊事兵，佢觉得阿山做嘢咧，即系做嘢好勤力，仲有佢啊煮饭啊煮得特别好食。仲犀利嘅就系佢自己烤面包，吓真系一手绝活嚟嘅。咁根据记载咧，开始时候咧，阿山啊整咖啡啲口味系比较淡嘅，咁收尾咧就越做越好啦。咁而林通成同埋阿山咧性格系非常之乐观，成日都笑笑呵呵咁样。在探险队的官兵入面呢，他们都是那种点都不会被人家击毙或者是打击到的人来的。刚才我都跟大家介绍过了，在这个探险队入面呢是有三位中国人，除了林通成和阿山呢，还有第三位的华人叫做阿兴，就是兴旺的兴，他是担任船长的勤务兵。根据船长收尾的回忆呢，他说阿兴呢就不懂英文的，但真的 很奇怪，不懂英文不知道为什么船长就要他做自己的勤务兵了。船长还记载阿兴做事呢就比较紧张，做嘢嘅时候咧，亦都唔系咁协调，系佢嘅动作唔系咁协调。咁啊，成日喺只船上咧跌跌碰碰啊，打烂啲碟啊，打碎啲杯啊，啲水啊，啲饭啊，整到周围都乱七八糟啊，咁样。咁船长收尾呢个回忆录咧，仲描述咁另外呢两位，即系阿山同埋林通成呢，就经常喝佢嘅，即喝嗰个阿兴嘅。咁但係阿兴呢都冇乜点变啊，咁改变唔到佢嗰种做嘢慌慌失失嘅习惯。只不过呢，对面对呢两位同胞嘅呵斥啊，咁呢位阿兴呢成日都係笑騎騎嘅。 咁船上嘅总工程师叫做梅尔维尔，佢系特别抵唔上阿兄。咁呢位德朗船长嘅记载就话，佢话如果我出句声咧，呢、这个梅尔维啊，可能就枪毙咗呢个阿兄啊好多次啦咁。咁呢段描述咧，就讲到阿兄啊，似乎就唔系咁醒目，同埋咧喺船上都唔系咁受欢迎。咁航行就继续，佢哋呢只战舰咧离开大陆越嚟越远，越嚟越靠近北极。咁连续几日个海风咧就越嚟越大，波浪就越嚟越高。呢位阿兄啊，就晕船，晕得好犀利。德朗船长话阿兄当时个样咧，就系、是、好似一具啱啱醒翻过嚟嘅尸体。佢话好似佢自己个影咁样，成个长鞭子，即系佢梳鞭嘅，就俾啲风吹到咧，就乱晒笼。船长当时系好担心阿兄系就嚟死嘅。喺1879年嘅8月27号咧，珍妮特号就嚟穿过白令海峡嘅时候，加梅船完成咗最后一次俾珍妮特号加梅，咁船长德朗就决定等阿兄跟翻呢个加梅船翻翻去陆地啦。唔好跟埋你啦，佢真係担心佢生命有危险。咁阿兄呢就係、是、因为呢个原因就离开咗探险船。咁船长就冇咗勤务兵啦。咁於是德朗船长呢就叫阿林通胜就兼埋做埋阿兄嘅嗰啲工作，咁亦都当然啦，应承俾林通胜咧系两份薪水嘅。当佢哋嘅探险船行咗两个月之后咧，佢哋进入咗北极圈。咁呢个时候海面咧全部都系巨大嘅冰块。整个九月十月份一直都是在冰块的包围之中，他们没有办法航行。一路等到隻船完全被冻僵冻住在这里，这些官兵唯有跳落船用锯其他那些凿啊那些工具呢就破冰。咁你哋都想象得到啦，喺咁寒冷嘅地方，人力破冰系嗰种啊手工咁样嘅破冰，系赶唔上北极结冻嘅速度。咁冇办法啦，依家呢只船咧，俾漂流嘅冰块，俾固定嘅冰块咧，呢样棘啊，嗰样推。咁只能够系任由呢只船喺冰块嘅推动之下漂流，而且系冇办法有目的咁样去前进，系一种漫无目的、无可奈何嘅漂流。当时德朗船长话，只能够等到夏天冰雪融化嘅时候。先至会有好转。咁只係大家呢都觉得唔会咁乐观。为咗俾官兵增加娱乐啊，等大家 渡过呢个北极漫漫嘅长夜。林通胜同埋阿山呢，佢哋就自己整纸鹞，即系风筝啦，咁啊扎起一个又一个纸鹞，等大家攞嚟啊娱乐下。咁而林通胜呢，亦都趁住呢个机会，即系冇乜嘢做啊，只船喺度漫无目的咁漂流呢个机会呢，系自学英文。咁佢哋从喺三藩市港口启程以嚟呢，已经经历咗六个月啦。咁依家呢，就嚟到咗圣诞节。咁林通胜同埋阿山呢，就为船上嘅官兵啊，上咗一桌好丰盛嘅大餐。嗱，啲大餐包括有热汤啦、辣嘅三文鱼啦、火鸡啦、火腿啦，有甜品，有啤酒，仲有雪茄提供添。面对呢一餐节日嘅佳肴，船上嘅官兵不禁热泪盈眶。喺元旦新年嗰日晚黑，所有探险船嘅官兵大家表演咗节目嚟庆祝新年。林通胜同埋阿山呢，就用广东话朗诵咗一段歌谣。咁啲朋友可能都唔奇怪啦，啊，点解佢哋用广东话唔系用普通话呢？啊，因为我哋广东嘅移民呢，喺当时嚟讲系占咗绝大多数嘅，所以好多在当时的华人里面，广东籍的移民呢，就遍布我们整个 美国大陆。那在这个欢乐当中，珍妮特号呢，就跨进了1880年。那时间来到了1880年的六月，探险船呢，就发生了一些好不好的消息。什么呢？就是它的船底有产生了慢性渗水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就越来越令人担心。根据朗德船长的估计呢，只船啊，每日都渗水4874加仑噶，更加令船长担忧嘅系，至少有7位船员就得咗一种莫名其妙嘅病，咁佢哋表现出嚟都系无精打采、失眠、食唔落饭。兼埋失忆添，患病嘅探险员都反映喺条脷度咧，就感到有啲金属嘅味道，仲有肚痛啊，系尿血啊，即系屙尿有血啊咁样。哇，咁呢啲咁嘅情形真系好得人惊噶，系咪？咁跟住落嚟，佢哋嘅状况会系点咧？广告之后继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啦，继续我哋今晚嘅史记。多谢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历史写作组，多谢作者黄善，多谢编辑苏欣，仲有系卡卡基金嘅对嘅资助，即系对呢篇史记嘅资助。咁啱先讲到咧，喺1880年嘅六月，探险船嘅船底渗水啦。仲有咧，有成七八位嘅探险队员咧，就患咗一种莫名其妙嘅病。咁当时得病最严重嘅两个人，一个系林通成，一位咧就叫做柳康。咁船长就谂起吓，呢两个人咧都系最中意食番茄嘅。咁原来船上面嘅罐头啊，时间太长，咁罐头入边咧，佢哋系用啲铅嘅焊料，咁铅嘅焊料咧，同埋番茄嘅酸性咧，就发生咗反应，导致咗铅溶解喺番茄入边，咁于是呢一场集体的中毒呢就定性为铅中毒了。找到这个原因之后呢，这一场中毒呢就及时制止了。如果不是呢，就很快就会发展有晕厥啦、抽搐啦、肾衰竭，最终是导致死亡的。咁喺六月五号咧，德朗船长经过多日嘅观察同埋猜测，佢哋终于迎嚟咗谜底。系咩咧？就系发现佢哋航船嘅前方啊，出现咗一个小岛。哇！当时佢哋官兵嗰啲探险兵咧，就一齐欢呼，哇！上帝啊，我哋终于找到了一块小的土地了。咁大家一齐欢呼，一齐奔跑。咁喺呢个时候咧，呢位船长因为太过高兴啊，咁喺甲板嘅楼梯度咧就跌亲，头都穿埋，成面血。咁阿山咧，就见到哇吓咗一惊，哇成个窿咁大啊，咁样佢就嗌啲人嚟帮呢个船长止血啊、处理伤口啊咁。咁呢个咧都系船长佢收尾回忆录上面啲情节。嗱，虽然系揾到一个小岛落脚，但系咧，岛上边系冇动物可以俾佢哋捉嚟当食物，亦都冇木头可以当系燃烧嘅材料，甚至冇一片适合停船嘅地方。咁而嗰阵时已经系六月初啦，呢个冰面系开始融化。融化的冰呢一路咁样漂流，将珍妮特号呢就拱过去呢边，推过嚟嗰边。咁珍妮特号就继续喺呢种状态度漂流啦。 几日之后，最可怕的事情终于降临了。那天呢是6月11号。漂浮的冰呢本身就是岩岩潺潺，不是圆滑的、非常之尖锐。那它那些尖角呢就整穿了珍妮特号上面的船体，即旁边的船体，不是上面。那这些冰水呢就突然之间涌入了船身里面，造成这只船呢迅速倾斜。船员呢即刻就拿出了三只救生艇，那些人就爬上爬落，将他们船上面的救生物资呢搬到在这些救生艇上面。那一夜33名的官兵他们离开了珍妮特号，就站在这些漂浮的一些大的冰块上面，暂时得到了安全。而珍妮特号呢就因为水浸入水，因为这些冰块的漂流拱住，逐渐这样离他们越来越远了。虽然那时是六月份，但是北极的气候呢对于内陆来讲都还是相当之寒冷的。当时的温度是-5°C。在这个荒芜冷落中，大家觉得绝望。因为突然间改变了大家的环境，从船上面来到了荒芜的北极圈。他们站在这些随时会溶解、裂开、飘走的冰块上面，困在这里成22个月，没办法动。22个月是将近1年的时间。此时此刻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史诗级别的求生之战。朗德船长带着他们这支队伍还有40只狗呢踏上了一场长达1600公里的冰川大逃亡。他们拖着8吨重的装备和食物，每日都要在冰面上面涉步12个钟，所有的人都要忍受着雪盲症、烂脚病这些折磨。有些人呢很快就出现了精神异常，连啲狗啊都开始发癫，并且逐渐咁样死去。系啲狗啊，更加难忍嘅咧，就系佢哋不得不饮咗成个几月嘅盐水。喺冰面上边跋涉咗40多日之后咧，呢啲船员去到咗垂死挣扎嘅时候，这个时候他们的药物亦都用晒了。在这一年的7月29号，他们眼前出现了一个岛仔。德朗船长好激动地宣布，这个是一个新发现，我以美国总统的名义宣布拥有这块土地。德朗船长满怀自豪，在帐篷前面升起了美国的国旗。 仲用赞助商本尼特的名字为这一块新的土地命名。这个是他们两年来第一次站在一块陆地上面。军医安普洛他非常之享受重返人体和地气的循环。他说，哎呀，这个感觉真是太微妙了。但是呢，在凌晨的时候，探险队的队员就被大地深处发出的低沉震荡声惊醒了。在微弱的光线当中，他们目睹了一场山体滑坡。幸好他们露宿的营地和滑坡的山体呢就隔了一条小溪。虽然是这样，这些灰尘呢还是飘到了营地，这些探险队员呢就被焗到透不过气。这里从来都没有人烟的，那些队员就不敢发问了，莫非是大自然发出的警告？当时德朗船长在他的日记这样写着，他说，我们有备而来，什么都行到我们的。德朗呢就派了些队员分成两路对这个小岛进行考察。他们发现岛上面有高原，有火山口，有冰川，有海格，还有含有煤矿石的岩石堆。而探险队的队员呢在岛上面亦都收集了地质标本，有蛋白石啦，有石英紫水晶、熔岩、哺乳动物的骨头，他们还找到一只微鹿的角。他们在岛上面还见到有熊啊、狐狸啊、兔仔啊这些这样的足迹。所以呢，他们在岛上面可以捕猎到这些野味，他们在上面煮嘢食。德朗船长呢就在他的回忆录到写过，就说这些这嘅猎物骨头汤啊，是他这一世仔吃过最野味的佳肴。船员科林呢就向船长请假去打猎，大概一个钟到呢就打了一只海狮回来。咁大家呢就将海狮剥皮切碎，煮咗热辣辣嘅一锅。太耐冇食过鲜肉啦，呢、这个味呢就实在是太美味啦。船长嘅回忆录呢对呢一次嘅打猎，呢一次嘅海狮餐呢记忆非常之深刻。咁过咗几日之后呢，居然又俾佢哋捉到一隻海象。咁啲船员究竟喺呢个小岛上面点样生存落嚟？佢哋跟住係有冇办法得救呢？有冇伤亡呢？我哋广告之后继续同大家讲述呢一段历史故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大家好，你依家收听紧嘅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语频道，呢、这个节目就系粤韵畅谈，我系阿飞主持人。咁今晚咧，同大家讲嘅系最早去到北极探险嘅华人。咁上一节我哋讲到，佢哋卒之揾到咗一片陆地，一个小岛喺嗰度咧就。找到有淡水，亦都猎到一啲食物。咁啲队员呢喺呢度逗留咗八日嚟疗伤，仲有系修补救生船啊、采集标本啊，仲有去呢边嘅山体啊、周围嘅小岛咧做咗探测吓。咁咧就。他们做足了准备继续上路了。因为他们的船呢，救生船呢，放不低那么多狗的，所以船长德朗就决定对这23只狗呢就进行处理。他是选了11只病残的狗击毙了之后，咁因为冇办法去埋葬，之后咧就掉入海入边噶啦。喺8月6日，佢哋告别咗供给佢哋淡水，等佢哋喺度休养嘅八日嘅小岛咧，拉起呢啲救生船，一步一步喺冰面上边开始咗佢哋。逃生的另外一个里程了，就是这样，他们翻过了冰雪，一直去到没有冻结的地方，才可以放低这只船来在个海水里爬船。当时呢，他们是有三只救生船的。咁喺8月30日咧，呢啲探险队员咧就登上咗一个半岛，叫做法德耶夫斯基半岛。咁呢度咧系安茹群岛嘅一部分。最早嘅时候系一位叫做法德耶夫嘅皮货生意人喺度落脚。他还搭了一间木屋在这里，所以这个岛仔呢就以他的名字法德耶夫斯基来命名的了。炊事员阿山一上到岛呢，就在木头屋旁边就发现了一条小溪。这个对于一直饮海水的探险队呢，真是个惊喜啊。他们随之安顿下来，有一位队员呢居然是打倒了12只的野鸭。这些队员在那里搭帐篷，除了冻到硬刮刮的鹿皮外套，在这里没有了海浪的颠簸，亦没有海风的呼啸，这些队员终于可以钻入去海豹皮整的睡袋里面睡一个安稳觉了。在9月4日，逃生的路呢再次又变成了冰山。啲队员佢哋只能够喺冰面度继续行走，咁佢哋都要拖住救生船噶嘛，咁所以咧佢嘅前行系非常之艰难噶， 而且一日比一日艰难。当时的军医叫做安布罗，他说我已经完全冻到僵晒麻晒，都不知道痛即是冷了，但是呢你们其他人遭的罪呢一啲都唔会比我少，但系冇人冇任何一个人喺度叫苦。其实喺呢个时候，佢哋距离西伯利亚只系得100英里嘅啫。到咗9月12日，呢一对生死与共嘅33人已经喺冰海度滑行了3个月，还有再多2日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安全登上西伯利亚的大陆了。不料骤然之间狂风大作，他们这3只救生船就是这样被吹散了。工程师梅尔维因为他没有仪器，只好根据太阳和星星的方向去寻找航行的路线。巨浪不断地砸在船身上，船员随着这些海浪颠簸，在冰冻的海水里面不断地向着方向，向着他们自己认为对的方向逐点逐点地去前进。这个时候林通胜呢就要踎在船底，为什么呢？因为船都渗水，所以呢他要踎在船底，用桶一桶一桶地将水呢就清出去。就是这样，他忙了整个晚黑。到第二日，其他的船员看到彼此之间的狼狈样，又激气又好笑。在被狂风吹散之后呢，工程师梅尔维和林通胜的救生船在这个冰海里面行了2日，终于迎来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见到了笠拿三角洲，他们躺着冰渣烂泥就走下了救生船，上了笠拿三角洲。在这个时间计算，从沉船那天起，他们已经在冰海上面搏斗了88日，航程有700英里。万幸的是他们登陆的区域是有人住。2日之后呢，即是9月19日那天，他们遇到了一位猎手。这位猎手呢就将这只船的11个人呢就带到了附近的居民家里面。几个星期之后，一个过路的俄国人说见到有2个美国人在附近一个叫做布伦的定居点，在那里来养伤。听到这个消息，梅尔维就即刻去到布伦，他去到那时就是11月3日了。当他见到两位队员的时候呢，唉，不禁涌出眼泪。他们拥抱在一起，感慨万千。这两位队员，一位叫做宁德曼，另外一位叫做诺罗。原来德朗船长同埋阿山呢啲人，佢哋嘅救生船呢亦都登上咗笠拿三角洲。 只不过他们登陆的地区是没有人烟的。德朗船长派宁德曼和诺罗去附近寻找救援。这两位队员遇到了风暴之后被猎人救了，所以就送到了附近的居民家。但是令到他们非常之猛的就是因为语言不通，无论他们怎么说，这些居民都不知道他们遇到了海难，也都不知道他们在后面还有一班同胞等待救援的。听到了上面的情况之后，梅尔维就吩咐当地的居民继续寻找德朗船长分队的行踪。卒之有了线索了，有人在一个石头堆上面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有标注，那些标注呢就是关于珍妮特号的航行日志和其他资料的埋藏地点。在这个时候，梅尔维明白德朗船长和分队的人呢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他亦都要继续去找到去世的人的尸体和航行资料。于是梅尔维向当地的居民宣布，他说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些队员的尸体，将他送到附近最大的村叫做雅库之克，那我呢就将这个救生船送给他，另外还加多500的卢布。如果有哪个找到失散的队员，哪怕只是知道他们的行踪，就会奖1000个卢布。咁梅尔维林通胜呢啲探险队员呢，佢哋乘着雪橇翻越咗几百英里，终于到达咗呢个西伯利亚嘅雅夫之克。嗱呢度呢就係离佢哋啱先之前喺嗰度栖息嘅勒拿三角洲是最近的一个村落了。那阵时呢就已经去到了1881年的12月17号。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远离现代社会有29个月了，即是2年05个月，差不多2年半了。在西伯利亚的雅库之克，这些村民听到有陌生人来到，当然非常之震惊了。那跟着他们会做些什么呢？这一班的美国探险队员他们后来是怎样回到美国的呢？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继续。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